俄空袭乌东部三个村庄失守，泽连斯基盼与美谈判，因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务院雇员遭起诉，加中关税战打响，双方贸易摩擦升级，格陵兰将举行议会大选，独立议题成核心，联合国飞机遇袭，南苏丹总统呼吁冷静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美国川普总统试图调停俄乌战火之时，乌克兰内政部今日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夜间动用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东部。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内政部指出，俄军使用弹道飞弹、多管火箭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东部城市多布罗皮利亚，造成8栋建筑和30台车辆毁损，并导致11人丧命，另有3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脸书发文说，这类攻击显示俄罗斯的目标没有改变。同时，俄罗斯军方今日指出，俄军已经从乌克兰部队手中夺回俄国库尔斯克州的3座村庄。目前俄军收复了超过2/3的库尔斯克州失土，乌军最近在当地节节败退。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与美国对北约承诺的不确定，波兰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来强化自身国防，为最坏的情景做准备。波兰和乌克兰是两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乌克兰西部的一些地区，比如利沃夫，曾经是波兰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失守，这场战火可能会烧到波兰。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礼拜五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宣布，波兰政府正计划推动大规模军事训练，要求所有成年男性接受军事训练，以应对日益恶化的欧洲安全局势。他表示，此举将有助于建立一支足以应对潜在威胁的后备部队，确保波兰的国家安全。这些举措显示出，波兰政府显然认为，在川普政府可能淡化北约责任、乌克兰战争走向不明的情况下，唯有强化自身军力才能够确保国家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他下个星期将首先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在3月10号和沙特王储会面。会面之后，乌克兰外交和军事代表将继续留在那里参加礼拜二与美国团队举行的会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从战争爆发的第一秒起就在寻求和平，现实版的提议已经摆在台面上，关键是要快速有效的行动起来。他表示，我们希望就必要的决定和步骤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7号与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加进行了通话。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卢比奥强调， 美国总统川普决心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强调各方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可持续和平。2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发生强烈争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华尔兹表示，这一事件令所有在场的官员感到震惊，大家根本不清楚泽连斯基是否会参加谈判，亦不清楚他是否能够与普京进行谈判。为了施压乌克兰尽快坐享谈判桌前，川普政府随后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援。泽连斯基表示，美国的军事供应满足了其国防需求的约 40%， 其他盟友主要是欧洲则满足了约 30% 的国防需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3月5号接受霍士新闻的《霍士与朋友们》的采访中表示，如果安排好和平谈判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川普总统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停止军援对乌克兰来讲可能是灾难性的。CNN 援引一位乌克兰官员的话讲，该国可能会在5月或者6月耗尽重要的炮弹，虽然欧洲可能会帮助填补一些空白，但是有些东西只有美国才能够提供，比如爱国者防空系统。事实证明该系统在对抗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具有独特有效性，美国控制该系统及其导弹的许可和生产。在美国暂停军援和情报分享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随时准备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的和平。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艾科夫3月6号释放出美乌会谈的消息，他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正在协商，计划下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召开会议，讨论与俄罗斯停火及和平协议的框架。与此同时，川普亦在寻求施压俄罗斯停止轰炸。总统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立即坐上谈判桌，否则将为时已晚。据彭博社3月7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官员2月份与美国官员会谈时表示，只要在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方面取得进展，他们愿意考虑短期停火。3月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一名国务院雇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该雇员与其在网上结识的人分享敏感的政府信息。当局说，起诉书入面提到的一张发票上写有的字样指的是中国的人民币。根据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刑事起诉书，这名美国国务院雇员名叫马克尔·查尔斯·舍纳，42岁，司法部指控他密谋收集美国国防信息，传递给无权接收这些信息的人。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舍纳此前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院总部工作，他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可以接触到机密级别最高的信息。舍纳是负责南加勒比海地区事务的主管官员，目前他还未有提出抗辩。舍纳的律师亦没有立即置评。根据提交给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的这份刑事起诉书，舍纳接受了某人的付款，并以分享美国机密信息作为回报。从2022年4月开始，舍纳通过各种交流平台认识了这个人。起诉书说，监控录像拍到了舍纳上个月的一次行为，当时他在国务院的一个工作站拍摄了至少5份标有机密标志的外交文件。同一日，舍纳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住所外被捕。在对舍纳的刑事起诉书中提到了一张发票上写有 CNY 字样，当局说他们认为这个是指中国的人民币。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据彭博社3月8号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勒布朗表示，如果美国川普政府想开始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已经准备好启动早期谈判，准备与美国合作制定新措施，防止中国商品倾销北美市场。同日，中国宣布对加拿大菜籽油、猪肉等部分农产品和食品征收关税。 以报复渥太华去年十月对中国制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根据中共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将自2025年3月20号起，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菜籽油、油渣饼、豌豆加征 8% 关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水产品、猪肉加征 25% 关税。报告指出，加拿大去年十月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构成对中方的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方的合法利益。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4年加拿大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了价值470亿美元的商品。另据加拿大菜籽油理事会说，加拿大一半以上的菜籽油出口到中国，2023年贸易额将达37亿美元。加拿大自2024年10月1号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 8% 的关税，配合美国采取的关税措施，希望遏阻获得中国政府补贴的汽车大量涌入北美洲。渥太华自2024年10月22号起亦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2024年8月表示，渥太华加征这些关税是为了对抗中共刻意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此前美国和欧盟已先对中国制的电动车加征入口关税。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早在2月28号曾表示，渥太华愿意讨论华盛顿的新要求，即是就美国对中国实施的任何关税，加拿大亦将匹配采取同等措施，以创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所讲的北美堡垒。墨西哥为了阻止美国总统川普推进对其实施 25% 关税，因而提出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匹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措施。据彭博社报道，墨西哥提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集中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上，华盛顿亦对该提议表示欢迎。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贝森特当日早些时候表示，墨西哥已提议对中国加征与美国相匹配的关税，建议加拿大效仿。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亦这样做，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很好的姿态，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够打造北美堡垒，抵御中国入口商品的冲击。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将在3月11号举行议会大选。法新社报道，这次选战主要焦点而非是否切断与丹麦的从属关系，而是几时切断，而且同时不落入美国之手。美国总统川普曾说要取得格陵兰，反为当地独立运动注入新动力。格陵兰的57000名居民很多坚持不想做美国人或丹麦人，只想做格陵兰人。除了最受重视的独立议题之外，格陵兰这场大选还关注教育、社会事务、渔业和观光等议题。大部分处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多数土地冰封，全岛面积是丹麦的50倍，人口却只有丹麦的1%。格陵兰300多年前开始被丹麦殖民，直到1979年获得地方自治权，并在2009年6月21号起依丹麦通过的法律享有自治权，但是外交、国防等事务仍持续受丹麦政府控制。2009年的这道法律亦允许格陵兰单方面启动独立程序，依照规定，格陵兰与丹麦政府需先谈判达成协议，再经格陵兰议会通过，接着还需要获得格陵兰公民投票支持，最后经丹麦国会表决。目前在格陵兰议会占有席位的政党几乎全部支持格陵兰拥有完整主权，这次竞选议会31席位的政党大多亦支持独立，但是在时间上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些政党偏向快速程序，有些则想慢点来。 其中最急切的执政党之一是在野方面的点党，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在2021年上次选举取得了 12% 的选票，在这次选战备受瞩目，他们主张立即启动独立程序。方向点党最知名候选人之一贝尔塞尔森对法新社说，目前不单止美国，基本上全世界都对我们感兴趣，这个会对我们有利。即将卸任的格陵兰联合政府执政党总理埃格德的环保左翼因纽特人共同体党和社会民主派的前进党亦都支持独立。法新社表示，这两个党都坚持格陵兰必须先获得经济独立。格陵兰目前每年收受丹麦政府约5亿6500万美元补助，相当于全岛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1/5左右。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格陵兰居民支持独立，但他们对独立时机以及对生活水平的潜在影响存在分歧。报道说，如果格陵兰独立，他可以选择与美国建立联系，但不成为美国领土，即格陵兰可以与美国结成所谓的自由联合，用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取代丹麦的补贴，以换取军事权利。这种制度类似于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麦克罗尼西亚和匹鲁与华盛顿签署自由联合协定框架。格陵兰议会每4年进行大选，这次选举决定了该岛与丹麦以及与美国的未来关系。联合国一架直升机7号在南苏丹执行救援任务时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南苏丹总统基尔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承诺他的国家不会再陷入战争。基尔的盟友指控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部队与所谓白军联手，在尚尼罗省纳什县煽动骚乱。白军是当地一个松散的武装青年团体。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指出，他们的团队试图在尚尼罗省营救南苏丹军队官兵时，直升机遭到攻击，有多人伤亡。基尔针对此事敦促各方保持冷静，他表示，我已经一再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会再陷入战争，我领导的政府将处理这场危机，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之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